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主里面来一起来敬拜他。今天我要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有两处的圣经啊，我们要来思想，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处在13到17节，第二处在67到80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两段圣经，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路加福音第一章13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再来读67节到80节。第67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运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歌颂你，也在当中献上我们向你的交托和仰望。求你今日借着你自己所启示的话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众人都在你面前领受与得着，叫我们应你所赏赐的在灵里得着你自己的丰富。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父亲节主日，在父亲的这一个角色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许多属灵的人，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找一个父亲，那么使我们在当中来效法的，这些属灵人都有我们可以效法的地方，但是呢，很难找到一个完全的父亲，所以父亲的角色是相当艰难的。相当艰难的。那么我们总想到父亲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亚伯拉罕，因为他是信心之父。想到信心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他献以撒的那一幕，他怎么样能够把他的孩子以撒，那么完全的依靠上帝的话献在坛上。那么这是他的信心的一个高峰，但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有许多的信心的作为都是在他生活中显现的，不是只在那一件事上。 从一开始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就要做一个选择，要不要听从上帝的话，离开自己觉得舒适的地方，觉得有希望的地方，觉得繁华的地方，到一个应许之地去。圣经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他却去了，这是他信心的抉择。当他跟罗德的牧人因着地乡这个牛羊过多的时候起了纷争，那么亚伯拉罕选择退让，让他的侄儿罗德先选。从人的立场看他是长辈，从人的立场是他带罗德出加勒底的乌尔，是他带他们下埃及，从埃及得了许多牛羊上来的。但亚伯拉罕没有计较这些，他因着信心，他让他的侄儿先选美好的 牧牛羊的地。那么当罗德被捉拿了以后，亚伯拉罕率领他家中精炼的壮丁去把罗德给救出来，所以这也是信心，他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征战，神使他得胜。那么当他的儿子以撒在找妻子的时候，他有信心差他的仆人回到他的本族本家去找。其实信心不是只在一件事上，信心是在生活上，在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的层面其实都是跟信心相连结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信心的时候，我们从生活的层面去思想，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一个出发点继续思想，什么叫做让我们在亲子的关系里面走这个信心的路，很要紧的一个思考是我们要连结于基督，我们要连结于基督。如果我们连结于基督的时候，我们会不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想从撒加利亚的这件事情来思想，怎么样连结于基督的亲子关系所带来不一样的人生。我们从圣经里面刚才所读的经文一开始的那一段，一开始的那一段是天使对撒加利亚说的话，这是撒加利亚在服侍上帝，那么要退休之前的时候，那么天使跟他讲的。天使跟他说你的祷告蒙应允的，因为他没有孩子，天使说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为你怀一个孩子。那么这是一件让人吃惊的事，也难让人实在很难笑得很开怀的事，因为你到退休的前一天上帝说你妻子怀孕了，你要怎样，你要怎么笑，我不太知道，这很难笑得出来，对不对？你怎么样在陪这个孩子陪他玩，然后陪他长大，是不是还有一个渴望说可以在他的婚礼的时候来看到那样的一个上帝美好的预备，这是很难想象的事。那上帝的时间呢，就是在他所没有想到的时候给他的。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件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思想，那么上帝为什么这时候给他？因为这一个亲子关系充满了上帝的旨意，这个亲子的关系是充满了有上帝的旨意在那边的，是在基督里连结的。这个孩子是谁？这个孩子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谁？施洗约翰是主的先锋，他既然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所以他不能早来，他也不能晚来，他只能在合适的时候来。所以因着基督而连结起来的亲子关系所带来的是全然的不一样。你渴望有孩子，你年轻的时候为这个来祷告，上帝呢按着他自己的时候给你，给你的时候上帝要给你一种喜乐，是从人的立场想不出来的喜乐。所以我刚才讲你退休的时候开始有一个孩子，你是很难笑得出来，但这是从人的位置上想。如果从基督的旨意里面去思想，圣经跟他讲说你不仅你必欢喜快乐，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喜乐。所以上帝给他一个应许是 超过你自己所思想的，那么众人因他而喜乐，众人因他而蒙福，因为这是上帝自己旨意的预备。他在神面前要为大，他在神面前不仅为大，他淡酒浓酒都不喝，在母腹就被圣灵充满。这是原来撒加利亚的祷告吗？我猜想不是。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照他的想法很可能跟一般人一样，他是一个祭司，所以他跟上帝求一个孩子，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非常的健全，因为健全的才可以当祭司。然后呢，不仅啊这孩子健全可以当祭司，他也渴望啊在这个孩子的面前好好的教导他，因为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都是一个敬虔的义人，所以显然他们会照上帝的话好好的教这个孩子，使他成为一个什么称职的祭司，使他成为一个啊在当中不让上帝所喜悦的祭司，这是他可以想象的。那上帝的意思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所要给他的超过他所想的。他说这个孩子啊不是这样，他在主面前要为大，这句话不得了，他可以在将来的弥赛亚面前，在上帝的面前为大，到底能够到多大？淡酒浓酒都不喝，这不是祭司的，这是拿细耳人。他能够使许多以被圣灵充满，这是更是让人想象不到，因为在旧约里面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是那个在以色列历史上的有名的人，对不对？那么这样的应许居然临到那一个我原来所期待得不着的孩子身上，而且他使许多人以色列人回转，然后呢归于主他们的神。所以这样的应许临到撒加利亚的时候，我想撒加利亚很难去想象，我是一个祭司，我的儿子应当做祭司的，但是他却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那么他却能够叫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叫儿女的心转向父母，父母的心转向儿女。他期待是一个祭司的孩子，上帝却给他一个什么先知的孩子。所以不是照他的意思，是照着神自己的使命，神自己所招的，来使他得一个是先知的孩子。这个孩子又行在主的面前，这孩子又跟他过去所敬仰的以利亚连在一起，这孩子到底是谁？所以当我们讲到亲子关系的时候，不单这个亲子关系，如果在基督里面，在主的旨意里面连结的时候，我们看见孩子在基督里的意义不一样，孩子在基督里的使命不一样，孩子在基督里面上帝所要做成的远超过我们所想的。所以撒加利亚很难信这个，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因为他信不了，所以天使说你要变成哑巴，所以他就开始哑巴了，一直到约翰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口了。所以六十七节就是他被圣灵充满就开口说预言，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神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因为他施行救赎，施行拯救，救我们脱离仇敌，让我们能够蒙怜悯，神纪念他的约，让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行在主的面前。撒加利亚一个人哑巴有一个优点，知道吗？神让你说不出话的时候有个优点，因为你话说不出来的时候，你的脑筋就开始动了，你的心思就开始能够在当中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反思。要不然你下次试试看，你有一句话很冲动想讲的时候，你把你的嘴巴合起来不讲，会怎样？肯定让你变成更有智慧。哎，有些冲动的话合起来不讲的时候，你马上发现你会有不一样的心思，不一样的意念。上帝让撒加利亚一段怀孕，他妻子怀孕的时间让他哑巴，让他开始思想，我期待的是一个祭司的孩子，上帝说不是， 不照你的意思，照我的意思，照我的意思。我期待是这个孩子我可以陪他成长，上帝说不照你的时候，照我的时候。我期待这个孩子将来是这样是那样，上帝说不，都不照你的意思，虽然你的意思都是好的，但不照我们的意思，照上帝自己的意思。你期待一个承接圣职的敬虔人好好侍奉神，但上帝说什么？这个孩子不仅自己可以好好侍奉神，他却可以叫许多的人被仇敌手中救出来，可以终身在上帝的面前用坦然无惧圣洁公义的心来侍奉神。你期待一个，上帝说什么？我要成就许多的人借着你这个孩子。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把亲子关系带到基督的里面去重新思想的时候，我们会要重新去思想，到底这孩子，到底我跟他的关系在基督里面是如何的不再一样。撒迦利亚经过了这十个月的思考之后，他知道了上帝，如果你的应许在那里的话，这应许远超过在我的。神让亚伯拉罕有一个看见，这个看见最早的时候告诉他你会有孩子，所以亚伯拉罕看到的是什么？我也有一个孩子。照着世上的人的想法去想，上帝你给我这个孩子会怎样，这我们都这样想。但是呢，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上帝讲不一样的话。上帝说什么？万国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连到谁的身上？基督的身上。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这个后裔不是一般的后裔，这个后裔将来从他而出有一位成为万国，也就是所有世人的盼望，所有世人所需要的那一个救主。什么时候可以领会？当我们把亲子关系带到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当父母，为什么让他当孩儿女，为什么当儿女，为什么有这样的父母。所以撒迦利亚看到不一样的，不再一样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当中，他的信心再度的在神面前有学习，他再度的看见有怎样的不再一样。当年就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仇敌是谁？他们的仇敌是那些管辖他们的罗马人。他们的仇敌是谁？是压迫他们的这些那么他们所不喜欢的外邦人，这都是他们的仇敌。但上帝让约翰看见真正的仇敌是谁？真正的仇敌就是妨碍我们能够真实侍奉神的，才是真正的仇敌。所以约翰后来出来，那么走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他知道了，他说什么？他宣传悔改的洗礼，对不对？悔改是什么？悔改是认罪，认罪。他开始思想，他知道人在上帝面前，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罗马人，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那些在我们身边对我们有难处的人，我们最大的仇敌是我们里面那一个罪，罪所带来的死，这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仇敌。不能够让我们用圣洁公义全然坦然无惧的在上帝面前侍奉他，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仇敌。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就可以看见，撒迦利亚经过了一番思考以后，他就对这个孩子发出一个祝福。那么他知道这个孩子所要成就的，所以他在那里就在当中宣告的，他就在那边 就可以讲，神一定救我们，神所对我们所起的事所立的约，他要在当中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出来。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了，正如亚伯拉罕当时看到的，亚伯拉罕当时看到的不是我得回我的儿子来， 不是以撒的命被保留下来，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从以撒将来，从他的后裔当中，要有一个后裔成为万民的盼望。这是何等大的看见，在信心里面从远处去望见的。撒加利亚也是一样，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在他不期待的时候上帝给他的孩子，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不能接续他棒子的孩子，他看到的是有一个上帝所立的远超过他所期待的一个孩子。他能够训练他的孩子一个人来侍奉神，可是他没想到上帝要有一个孩子，这孩子却能够使许多人来侍奉神。他要他的一个孩子成为祭司，但他却没有想到上帝借着他的孩子要让许多的人成为祭司。这就是连结于基督的亲子关系使我们看见的，每一个孩子在他生命当中，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旨意，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给的位分跟尊荣是什么。所以第七十六节开始，撒加利亚就发出的一个感恩的祝福跟颂赞，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行在主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他对他的孩子做这样的一个祝福跟宣告，表示什么？表示他已经在信心里看见了这个孩子。其实这时候约翰才刚生，约翰才刚生几天，圣经说第八天而已。你看着一个第八天的孩子，但你的眼光不是看到一个八天大的孩子，你看到的是什么？是神在这一个孩子身上所要彰显的那一个荣耀在哪里，神要借着这个孩子所要做成的在哪里，不再一样。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我们跟撒加利亚也都蛮像的，我们根据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智慧，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世上有一个稳妥的，有一个 有能够造福于人群的那样的一条路在走。那么我们都用这样的期待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以往我们台湾的社会，我用这个做例子好了，一个医生总希望他的孩子当什么？医生，是不是？所以我们以前就看到很多的医生的孩子，他考联考的只能填什么？医科。这种报纸上常出现，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期待，我们觉得我们的经验，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领受得着的，我们觉得我们对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期待，这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错，这只是一个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期待。甚至我们传道人也会这样，我碰到有宣教士的父母，他就总希望他的孩子变成什么？宣教士。他就很急，我的孩子怎么没有宣教的心？我很想知道说，你认为宣教就比其他都好吗？但我不能这样讲，这样好像对他有一点不太让他觉得舒服。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把亲子关系连结到基督里的时候，我再说不再一样，不再一样。上帝要的是什么？撒加利亚在当时的世代，祭司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对不对？祭司最有机会在当中是被敬仰的，祭司在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社会地位，也在当中可以好好的侍奉神，做一个敬虔的人，你想有什么不好？生活又有保障，对不对？可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上帝的心意要他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 被圣灵充满，清淡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然后呢，这孩子要怎样？这个孩子要行在主的面前，这个孩子 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那么撒迦利亚要怎么样养这个孩子？绝对不是照着祭司的方式养，乃是要照着先知的方式养。怎么照着先知的方式养？他自己又没当过先知，所以这些都是靠着信心来做的，靠着信心来做的。所以他告诉他的孩子，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应许。你要行在主的面前，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应许。你所要成就的事远超过我能成就的，你所要做成的事不是人有本事做到的。你怎么可以让人在黑暗中脚被引到平安的路上？因为这是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本着这样的心，这个孩子能够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位分，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尊荣，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使命，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怎么样选择自己前面的道路。所以施洗约翰在这个氛围之下成长的，只有一个特殊的氛围，就是孩子，你是上帝的旨意来的，孩子，在你身上有上帝的旨意，孩子，上帝要做成在你身上的旨意。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要放在心上的，放在心上的。我们带领孩子，要他做这个学习，做那个学习，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把上帝的话给了他们，我们更要有一个心，总要放在我们的心上。从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总要把我们的孩子，那么跟我们的关系带到基督的里面去思想。上帝啊，你把这孩子给我，这孩子在你的手中是什么样的器皿？这孩子在你的整个国度里，他的使命是什么？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跟看见，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我们看到什么？只用一节来讲施洗约翰的成长。他说，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孩子怎样？第一个，他心灵强健，他心灵健壮，他灵命慢慢成长，有能力有力量，可以开始面对世界的各样的诱惑跟挑战。然后呢，他知道他应当在哪里。他没有选择到圣殿去，他选择到哪里去？旷野去。到旷野去，因为圣经说在旷野里有人呼喊着说，他到旷野去。他知道他要去的地方在旷野，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他必然晓得等候上帝的时间来显明上帝自己的旨意。所以今天我用这一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用主的话警戒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他们做许多的设想，这些都好，也都是在一个美善的当中，我们都感谢主。但这样还不够，还不够。那么属灵人从亚伯拉罕，从撒迦利亚，我们看见在孩子的身上仍然有上帝那么为这孩子所安排所预备的，在孩子的身上仍然有神旨意的呼召，神给这孩子的使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节期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再度的把我们的亲子关系带到基督里，重新的去思想，重新的在当中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他把这孩子赐给我们，那么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上帝，你的引导是什么？上帝，你在当中借着这个孩子所成就的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从撒迦利亚的身上我们可以自己来思想的。或许我们也会想，现在再来讲这个事有点晚， 因为我孩子已经大了，现在再来想这个事好像来不及了。也感谢主，因为发生在撒加利亚身上的事正是来不及的时候，正是他要退休的时候，正是他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但上帝有他的时候，上帝有他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能说在主里面来不及，在主里我们没有什么希望，不，盼望是永远在基督里的，盼望永远在基督里的，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孩子的身上，能够在当中存了一个在基督里那永恒性的盼望。孩子的身上总有他那永恒性的盼望在那里，这个孩子他从他身上将来要如何呢？这孩子将来要如何呢？亚伯拉罕看见在他的身上将来那个万国所仰望的那一位要从他的后裔而出，他没有看见那一位是谁，但信心里面他领受的。撒加利亚能够陪他的儿子约翰走多远，圣经没有说，但在信心里面他看见了这个孩子将要使许多人的心回转，这孩子将要使许多人可以终身在上帝的面前那么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个孩子所成就的要远超过他成就的，他不需要去跟孩子比较，他只要把这个心意传达，他不需要去想自己能够做多少，他只要使孩子坚定地相信他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一个使命跟福分。所以今天我也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一段，我们做父母的也求主帮助我们，总在当中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神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必有他自己的目的，必有他所眷顾的，必有他在当中所要成全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单是生命的传承，也不单是信仰的传承，更要紧的是我们都因着基督被连结在一起，我们都因着基督被连结在一起，因着基督所连结在一起的关系才是我们所讲的亲子关系，才是我们所讲的夫妻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再回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那么求主来光照，让我们看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目光，什么样的取许，再来跟我们的孩子一同行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每一个孩子既然受造都有你自己创造的美意在当中，既然是你所造的都是那美好的作品，你说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你所预备要我们行的。主啊，我们向你求恩典，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看见你所赐给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的身上有你要成就的那美意在哪里，好叫我们做父母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陪他们走在这一条蒙恩蒙福按着你使命而走的道路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明了这孩子属你的，有你在他们身上的选召，有你在他们身上的使命，有你所在他们身上的取许，让我们因着你所赐的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爱我们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将我们与父母的关系连到你的里面来，你让我们先认识你，好叫我们成为父母的祝福，你让我们先得着你，好叫我们把这样的恩 能够临到我们父母的身上，你叫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爱我们的主啊，我们都把这一切交托仰望你，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欢欢喜喜的跟随，深信你的恩不仅临到我们，也临到我们的全家。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